服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格，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营、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浇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受审判。死亡与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接下来是 LB 牧师的证道。大家好，今天是关于启示录第二次倒数第二次讲道，接下来就是圣诞节了，希望你能邀请更多的人，他们如果住得很远也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在线崇拜，看看你能邀请谁。我们一起祷告，来看看神的话。感谢神在这个聚会当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末日的情况。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圣名。这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艺术，圣经当中著名的绘画和场景比如说亚当的创造，亚当向后靠，上帝伸出手来触摸他，给他生命。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坐在桌子的同一边，耶稣在中间。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彩色的玻璃窗，耶稣、牧羊人背着小羊，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艺术。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要有作品，那么关于世界末日你会画什么呢？如果你不得不去想一些关于世界末日和导致它一切因素的元素的话，你会画什么呢？也许你会有火球、有地震、有天使，还有耶稣在云上。好莱坞曾经给我们提供一些世界末日的画面，深度撞击、巨大的彗星飞向地球，核浩劫，也许是外星人的入侵。知不知道有多少关于终结者的电影？至少有六部，机器仍然试图在杀死我们。尽管这些很有趣，但只是科幻小说，有趣只是娱乐而已。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会得到关于世界末日的画面，这就不是那个轻松的娱乐了，而是上帝对我们的说话。我们在启示录中所看到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当且仅当我们坐起来认真倾听时，它才会建立、鼓励、磨练我们。在二十章中，我们实际看到了四幅画面，其中两个正在发生，而两个是在未来发生。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幅画面，从第一节开始。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记下有关的问题。画面一，撒旦受捆绑。第一节我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个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在那以后，他被释放了一小段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启示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现实，属灵的现实。你能看到那个意象吗？画面中有一个天使，他抓住了那个被描绘成龙的撒旦，把他关押了一千年。这个就是意象的核心。撒旦被抓住了， 他没有被摧毁，以后会来，但是他被锁住了，被捆绑了，他是有限的。我们实际上在第三节中被告知，撒旦被限制了，不能做什么，他被捆绑，被关押，所以他不能够再欺骗列国。讲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们之后会提到。在新约当中，撒旦还有什么地方被提到捆绑吗？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都有提到过。比如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在行神迹，就包括了赶鬼的部分。当时的文士、宗教领袖，他们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他们说耶稣正在利用撒旦的力量驱赶着魔鬼。耶稣说这个太荒谬了，撒旦怎么能赶走撒旦自己呢？这是内斗，将是一场灾难。然后他在第27节当中又把撒旦描述成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壮士。我来读出这一节经文，没有人能够进入壮士家中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耶稣正在描述他来对撒旦做什么，他说必须捆住他。这是启示录20章中关于撒旦被捆绑的同一个词，所以耶稣来是要捆绑撒旦的。撒旦控制了很多人，事实上他控制了国家，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撒旦来要捆绑，可是耶稣来就是要捆绑撒旦，以便可以拯救我们，并且抢夺了撒旦的所有。路加福音的第10章也是说，耶稣差遣了72个工人去传福音，他说我看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下来。随着福音的传播，撒旦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坠落了。在约翰福音的12章，当他去十字架上去受死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的王，他谈到的是撒旦将被赶出去，而我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会吸引万人归向我。你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吗？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吸引万人来归向自己，而撒旦被赶出去了。我们放在一起，这就是启示录第20章所发生的事情。当耶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而死。福音传出去了，传到了每个国家，撒旦就被捆绑，被锁住了，他无法欺骗那个国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听信福音，但是撒旦却无法阻止福音的工作，他无法阻止人们来归向耶稣。我很快的说一下有关千禧年的事情。这里提到的千禧年，它只是意味着1000年。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术语，比如前千禧年主义、后千禧年主义、无千禧年等等。我们这里最描述的是无千禧年主义，和启示录中大多数的数字一样，这个千年是象征性的，不是字面上的千年，但是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段固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国家得了自由，福音被传播出去，而撒旦被束缚，他不能阻止我们。画面二，关于基督徒的被杀，这个记载在今天的第4到第6节。那么看到图画一，撒旦是被捆绑了，那么图画二，其他的事情会更快的发生出来。图画二中基督徒被杀了，如果撒旦被捆绑了，怎么还会看到基督徒的弱小，他们被嘲笑、被迫害、被杀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当约翰写信给当时的基督徒，我的朋友刚刚被杀了，怎么办？他是一名基督徒，最终会去哪里？他寻到了，我们可能会是下一个。锁链中的撒旦还能有什么样的作为？请看第4节，我们看到了宝座，天上的宝座，人掌管1000年。你会看到谁坐在宝座上吗？是那些因着对耶稣的见证和上帝的话语而被斩首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或者兽的像，也没有在额上或者手上受过他的印记，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今天就是。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置信而鼓舞人心的消息吗？约翰这个作者获得了特别的通行证，可以看看幕后的情况，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撒旦很危险很强大，可是他被捆绑住了，基督徒被羞辱被虐待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仍然还活着，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天上。所以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朋友被当权者拖走，因为 不崇拜当时的皇帝被处死的时候，那么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启示录的信息是多么令人鼓舞。你也许以为皇帝赢了，可是启示录揭开了面纱，一层层的揭开，告诉我们神正在掌管他们，掌管与基督同在的人们，他们才是最后赢的人。我在这里需要很快的提醒大家，我认为第六节中第一次的复活是基督徒死后发生的事情，他们与在天堂与基督一起生活和掌管，而第二次的 死亡是在二十章的第十四节提到的火湖，那个上有上帝的审判，这些审判是不会临到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再看一遍图，第一幅图画是撒旦被捆绑，第二幅图画是基督徒受苦受死。其实不是，不，基督徒得胜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所看见的。在耶稣作王的一千年里，我们看到两件即将发生的事情，福音要传播出去，人将获得自由，国家将获得自由，而撒旦却无法阻止，因为他被捆绑了。在第二个 图画中，你可能因为成为基督徒而失去生命，可是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张直接进入宝座与基督一起掌权的门票，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不是吗？第三幅图画，撒旦将被摧毁。如果说图一和图二描述的是现在，那么本章的其他的部分则描述了未来。在图画三中，我们是看到了最后的战斗，撒旦被消灭了。圣经里面记载的说是，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我们看到蛇的垂死挣扎，千年结束，撒旦被暂时的释放，他集结了一支军队，哥哥和马哥，在以西结书中，他们代表的是上帝子民的敌人，他们代表着所有反对上帝的人。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如同海边的沙子，围绕着上帝的子民，他所爱的城市。这让我想起狮子女巫和摩伊厨结局的大战，或者是指环王这样的电影，这很像是结束所有战斗的最后一战，两支庞大的军队互斥彼此对立。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当火降下的时候就吞灭了他们和撒旦。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觉得那一个画面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安，对我们有所提醒，撒旦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将最终彻底的被摧毁。所以当你发现你很想去做那些罪恶的事，去做撒旦想让你做的事情，当他试图引诱你像其他那样的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那样做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第四幅 图画是每个人都会受到最终的审判，撒旦被捆绑，基督徒与耶稣一起作王，撒旦被消灭，然后是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画面，最终的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 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丢在火湖里。这是一幅最终审判的画面，每个人都被审判，小或者大，过去和现在没有分别，每个人都站在宝座前，打过疫苗没有打过，在这里别无选择。无论他们愿意是否，所有的历史、国家、种族、宗教，所有的人都必须站在宝座和在那里的人面前。在生命的尽头，对于过去、现在都会有审判，你的一生记录将被打开，就好像是你的学校里的报告，或者是你的钢琴考试一样，只是你自己心里知道，这个里面充满了错误和遗憾。我完全忘记了，在我一次，我记得在我的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数学的考试，我记得那里有个题目是关于方程式的，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做了，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以后慢慢弄清楚吧。反正当时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我当然希望我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说啊，我后来很神奇的找出答案的故事。可是我并没有，我真的是乱做一气。当测试的结果回来的时候，我真的想凭空消失。今天当这个记录本被打开的时候，我是无法逃遁的。我所有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记录下来了，它是公平而且公正的。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所有的记录，面对那些记录，我毫无希望，你也一样毫无希望。它只是给我们一个结果，就是在永远的火湖当中焚烧，就如同在十五节所说的。可是希望是在另一卷书中，那是生命之书，是耶稣为之而死的那些人的书，那些被赦免、被拯救人的书，那些相信耶稣并坚持他们的人的书。那个生命册是我们的拯救和希望。对耶稣说，你是我的主，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就会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您是其中这之一吗？您是不是在这个生命册中？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请务必与我 LB 牧师、 Gordon 牧师、米奇牧师或者任何您信任的基督徒来交谈。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这个生命之道，因为一旦离开，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的结论，世界末日，这个启示录二十章所介绍的世界末日并不意味着去让人困惑或者是难以理解，它是写给在日常生活当中面临严重问题的基督徒的。他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向凯撒下拜还是向耶稣下拜，他们会冒险去谈论耶稣还是在压力之下保持沉默，这会决定他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为耶稣而活。我们都知道撒旦被捆绑了，被摧毁了，基督徒即使是现代那些被杀的人，也会将与耶稣一起统管万有，将来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所以请一定要确保你的名字出现在生命册上。让我来问你，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是为谁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在我们看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令人恐怖的画面，但是这个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那些为耶稣而死的人给我们以鼓励，让我们知道撒旦被捆绑被摧毁，我们在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有福在的其中，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感谢耶稣，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讲道部分的翻译到这里，接下来还有问答的时间。